首先呢，我们一起来静默，然后一起来祷告。我曾经听过有一位牧师在台上讲道的时候呢，他跪下来在台上祷告，然后他说，我想我的腿脚还没有到，我不能够跪下来祷告的时候，所以今天我要学习他的榜样，跪下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是吧？今天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敬拜你，特别求你祝福今天的聚会，是吧？你已经祝福了我们以上的时光，求你继续的来祝福，愿意自己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荣耀的器皿，一个洁净的器皿，来合乎你用，洁净你的仆人，是吧？使他能够成为流通的管道，是吧？以至于说我们都被义灵所感，从而能够结出果子来。谢谢主耶稣，奉你的名祷告，阿门。
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的题目是突破属灵生命成长的瓶颈。这个题目看起来很大，大家不要被它吓着啊。我们突破生命成长的瓶颈，其实是在于每天的生活当中。我自己呢，是在2002年开始信耶稣的啊，我把属灵生命成长的几个阶段呢，大概的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阶段是开开心心信耶稣，然后呢，战战兢兢的祷告神，这是才开始的阶段啊。才开始，当有人跟你介绍耶稣之后，特别是你自己做了这样的决定要跟随耶稣之后，真的是心里特别的快乐啊，高兴的不得了，每天都笑得合不拢嘴。然后呢，这是一个非常感性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你就会有一个问题发生，你就怀疑你到底有没有得救。因为呢，我知道我心里面很火热，但是我的行为却没有相应的这样的一种改变。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在怀疑说，我到底是不是真的信耶稣了？我到底是为什么信耶稣？有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我在2006年的时候，那么也就是信主接近2年的这个时间的时候呢，我深深的被这个问题所困惑。然后有一个牧师告诉我，他说，生活当中出现的任何的问题都是属灵光景的一个写照。然后我当时这个在读博士，完了呢，实验也做不好，完了之后这个各种焦头烂额这种事情，然后他就在想，是不是因为我什么地方得罪神了？还是说我有没有说有自己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没有重生，没有得救，以至于说出现这种光景。但是感谢主啊，有一位牧师非常巧妙的回答了这句话。那么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回答之后，他说，只有一个人愿意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他才是得救的。所以说呢，自从他回答这句话之后，我就开始坚定的相信我是被神所拯救的，因为我要相信耶稣基督，并且思考这件事情。那么这是开开心心信耶稣，战战兢兢来祷告神的阶段。那么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是舒舒服服的被服侍，自给自足的读圣经，这是一个知足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呢，我们要做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是什么呢？去做礼拜的时候上车之前把羊皮一穿，然后就到了教会里面。然后呢，星期天也是特别的开心，觉得唱这首诗歌真的是让我心里感动了。回了家之后把羊皮一脱，重新的变回了，这就是我们的星期天基督徒的这样的一种光景。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外在的这样的一种改变，很多的时候没有深入到我们的内心，而只是一种肤浅的改变而已，没有新的这样的一种改变。那么对我自己来讲呢，这是2年2年的啊。那么我到2008年的时候也是处在这样的光景当中。那么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第三个阶段是操练相爱不是人，磕磕绊绊的经历神。这个阶段会非常的长，而且是一个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它是我们处在这样的一种光景，都是就是已经不再靠自己，因为神已经透过各样的这种光景来操练我们，要让我们成为一个 长大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而不是说一直处于吃奶这样的状态一种基督徒。那么所以说呢，我们时常的会依靠圣灵，但是有的时候却依靠的不够，以至于说被过犯罪恶所胜，以至于说还有的时候会跌倒。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生命被破碎，我们的品格被建立，这个阶段很痛苦。那么也有一段也不是单纯的痛苦，就是苦乐相间的这样的一种阶段。但是其实在苦难的当中，我们还是也是在这样的喜乐当中去。那么很多的人呢，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会经历这样的一个光景。那么比如说10年20年这样的一个光景。那么我从2008年开始呢到现在都在走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阶段是什么呢？我想呢在座的大部分的基督徒还没有到那样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就是什么呢？是忠心到底做主仆，光光彩彩回天家。还没有到这样的一个阶段呢。但是这个阶段呢非常的难。因为什么呢？因为到这样的一个时候呢，有很多的人讲你很多的好话啊，大家都很敬你，在教会里边都叫你某某长老，然后某某牧师，或者某某执事，非常的尊敬。但是我们却知道自己里边是很多的不符合神心意的这样的一种地方，以至于说有很多的人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呢会跌倒。我们最近大家都听说有这样的事情，就是韩国的这个赵英基啊，120万人会众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的牧师啊，挪用教会的挪用教会的奉献，这是神的钱，这样的一种跌倒的这种行为。很多的人在成为牧师之后，那么有犯经济方面的这样的一种犯罪，有犯这样的一种性关系这样的方面的一种犯罪。那么这是这样的一个阶段。我想大部分的人还没有说有处在这样的一种光景呢。但是我们在座的有很多的一些的弟兄姐妹已经到了这样的一种光景当中。那么我以神的慈悲劝大家，包括劝我自己，要忠心到底做主仆，以至于说能够光光彩彩的回天家。感谢主，这是我们属灵生命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几个阶段。那么怎么能够突破属灵生命成长的这些瓶颈？那么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到第四个阶段，这每要上一个台阶都是经过一个非常大的这种挣扎的过程。我们才开始信耶稣之后觉得很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也没有我以前想象的那么好，然后甚至呢会有很多的人呢在教会里面受到很多的这样的一种伤害。你看那个长老就那副德行还来教导我们。然后呢我自己呢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一种事情，就是在教会里面被排挤，然后呢被教会的这个牧师呢从这个教会当中呢给排挤走，有这样的一种行为。那么感谢主，神透过各样的这种机会，以至于说让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得以成长。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件事情都是让我们能够操练我们属灵的品格，以至于说能够更加成为神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样式。那么我们今天用的这段经文呢，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来透过常在主里边以及彼此相爱来突破属灵生命成长的这些瓶颈。那么我们来看以下的这段经文，也就是说在约翰福音的第15章的第1到第17节，很多的弟兄姊妹呢对这段经文非常的熟悉。那么我们今天呢会花一点时间继续的来看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实在是太美了。如果我讲的时间太长的话，也请求大家原谅，因为这个里边简直是宝贝的东西太多了。昨天晚上我一直在发愁，我跟我太太说，我说这个准备的东西太多了，以至于说我都不知道怎么把它给包含在这样的一个里面。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段的经文，以至于说我们的生命被神所改变，被他的话所改变。我在写老师后写作文的时候呢，我父亲曾经教过我几点。他说你写一篇作文，还是你看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你要看几点，就是像什么5个 W 1个 H 是吧。然后呢就是 时间、地点、人物啊，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果。那我们首先来看这段经文它发生的时间。在之前的这段时间呢，是在第十四章的最后，他提到耶稣是在马可楼上过了逾越节的这样的一种晚餐。那么也就是过做逾越节的一个晚餐的时候呢，他给先是有这样的用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接下来是给门徒洗脚，洗脚完了之后呢，他就开始跟大家说，他说现在我们走吧，也就是说要离开这样的一个马可楼，以至于说他们要到科西玛尼园里面去祷告。具体是在他讲了这段话之后，他们继续在马可楼上呢，还是说他们是在去科西玛尼园的过程当中讲的这段话，我们不清楚。但是呢，我们可以推测，有可能是在从马可楼上到科西玛尼园中间的这个路程当中所讲的这段话。他们走得很慢，那么他们在经过圣殿的这样的一个时候，也看到了在圣殿门口的金的葡萄树。这是在他的这样一个时间，就是逾越节的晚餐之后，以及他到科西玛尼园里边祷告之前的这样的一段时间。那么也就是说他被捕之前，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说他被捕之前，也就是说这是他给门徒的遗言，也就是临终的这样的一个遗言，来告诉他们这样的你们要做的这样的一种事情。那么他在后面也应许，他说要赐下圣灵以来，那么也为他们祷告。那么感谢主呢，他的地点呢，刚才在讨论时间的时候我们也说过，就是在或者是在马可楼上，或者是在去科西玛尼园的路上。那么人物呢，就是耶稣和十一个门徒。在这个之后呢，犹大已经出去要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边去，要去卖耶稣了。在这个时候呢，他还没有到科西玛尼里面去来背叛耶稣，他是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下面来看呢，因为这十一个人的这样的一种缘故，他的谈话的这样的一种内容是跟他有一些的关系的。这样子呢哈，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本章的这样内容，十五章的第一到第二十六节，他讲的一个内容就是耶稣对于门徒的命令和遗嘱。他讲了三种关系，第一种关系是人，也就是门徒和神之间的关系，和耶稣之间的关系，就是你们要常在我的里面。第二种关系是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第二种关系。第三种关系是世上的人要恨你们，也就是你们跟世人这样的人之间的这种关系。这是这样三种关系。今天呢，我们主要讨论的是第一到第十七节里面讲到的两种关系，也就是神与神的关系和与门徒的关系。那么有很多人也把它归结为两个方面，也就是耶稣所讲的旧约当中律法和先知的总纲，也就是包含在两点里面，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那么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首先呢，我们来读第十五章的第一到第二节，我跟大家一起来读。十五章第一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感谢主，这是神给我们用了这样的一种比喻的关系，来表明我们与他，那么我们与父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的这样的一段的论述。那么首先讲到，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是这个这样的一个用语呢，在约翰福音当中总共出现了七次，总共出现了七次。那么因为我是这个词呢，是一个神自己才能用的这样的一个称呼，在犹太人当中呢，你跟他讲你说我是的话，那么他要拿石头打你，因为这是神所用的一个专有名词。那比如说在中国古代有一个人说朕怎么着怎么着，那这个人他就危险了。那么在这里呢，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都知道我是的这样的词，因为在出埃及记当中呢，第三章当中呢，神有曾经告诉摩西说，他说我是我所是， 那就是说神的名字是叫我是，耶稣在这里用了一个称呼，就是我是真葡萄树，做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我就是那位神。接下来呢，他又发声，他又说出了一个更加使人不能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们刚才谈到说，有可能是在耶稣基督看到在圣殿的门口有这样的金葡萄树。我们知道在西律的圣殿当中，它的门口呢是有在这个门口呢是有金葡萄树，这个金子的葡萄树呢是有一人那么多高，然后有大串的这样的一种葡萄，用金铸成这样的一种葡萄在那个地方。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的传统当中，以色列被比喻为神所栽种的葡萄树。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说，我不是那样的一个假的葡萄树，我不是那样的一个结野葡萄的葡萄树，我不是以色列的那个葡萄树，我是真葡萄树。这个真葡萄树是指的是它是真真实实的能够结出果子来的。那么它的果子就是它的这样的一种道成肉身，被钉十字架，死里复活，和将要再来，这是他所结的这样的一种果子。他说我是真葡萄树。那么耶稣在这里讲到的我是真葡萄树，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会非常的困惑。那我们接下来看，他说我父是栽培的人，这对于犹太人来讲非常的熟悉，因为他们都知道葡萄树，也就是以色列这个葡萄树是神所栽种的，这个并不陌生。接下来他讲，他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大家看到这段经文之后，是不是有一种感觉，说有一种深深的忧虑，好像我结的果子也不多，好像我好像是没有结出这样果子一样。求主怜悯我们。我想呢，神在这里边所提醒的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根据第六节里边讲到的说，他说人若不藏在我里边，就像枝子丢在外边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的，烧了指的是同一个人，这个人就指的是犹大，也就是说没有在主里边的这样的一个人，他要被火所焚烧了，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们也要警醒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如果不结果子的话，我们自称是基督徒，如果我们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做自己的救主，没有靠着圣灵，没有圣灵住在我们里边来结出果子来，我们是要被丢在外边，是要被火焚烧的。求主怜悯我们，以及说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依靠圣灵来结这样的果子。但是对于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对犹太人来讲，他们修理果树有两个时候，第一个时候是春天，也就是大概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时候，也就是在耶稣讲这段话的这段时间当中。第二次是在秋天，也就是他在收完葡萄之后。第一次的结果子的，第一次的这样的一个修剪的过程呢，它是怎么样子的？它是如果有新的葡萄树，它会训练这个葡萄树去能够结果子。是什么样的方式呢？那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葡萄树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它会把这些枝子用这个藤蔓呢就开始放在地上，放在地上呢，以至于说让它可以往藤里去长。长完之后呢，它会就看哪些枝子是要有结果子这样的地方有花，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四月份的时候呢，会就有花的这样的出现。在这个时候呢，它就会把这样的枝子拿石头或者是拿杆子把它撑起来，以至于说他们可以结果子。对于那些没有花在上面只是长叶子的这样的一种葡萄枝呢，要把它剪去。那么另外一种是什么？另外一种是在秋天的这样的一个时候，秋天的时候呢是什么呢？是已经有的这些枝子，如果它已经死了，他就把它剪去，因为这些枝子如果不剪去的话，它就会滋生害虫，并且会滋生病菌，以至于说把整个的这个葡萄树就给毁掉了。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种情形。感谢主呢，他说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为的是要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我们看到这个结果子这样的一个词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大家首先想到的有可能就是圣灵的九种果子，圣灵的九种果子。我想呢在这个地方呢应该也指的是圣灵这样的一种九种果子。那么结果子呢，大家会也会想到的其他的方面就是什么呢，就是会带人信耶稣啊，这是结果子。那么这是属灵的这样的一种果子。另外就是我要做见证来荣耀神，这也是结果子。还有就是参加教会的活动，注意啊，参加教会的活动不一定是结果子，参加教会的活动有可能只是参加宗教的仪式而已，没有生命在里边的宗教仪式是不能够结果子。那么还有的时候就是服事本身，服事本身有的时候也并不是结果子的，因为如果我们服事的只是单纯的某个仪式，或者是某个这样的某个用的叫 program 某一个这样的程式的话，那么也是没有结果子的。那么我们真正的果子呢，是信徒的生命和他们的事工。信徒的事工一定是透过生命彰显出来的，如果没有生命在里边，那么事工仅仅是事情而已，不是结果子本身。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是要透过爱神和爱人这样的结果子的行为，以及说我们透过来顺服神，以至于我们能够锻炼我们属灵的品格。神的工作乃是基督徒本身，透过基督徒的本身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流露，有神的工作彰显出来。神要我们传讲真的福音，并且活出爱人的见证来，其余的都是副产品。在我们到主那边去交账的时候，我想更多的是神看我们的品格被锻炼到这种什么样的这种程度，而不是说单单的说你有服侍教会有多长的时间，有多少个小时。感谢主。接下来第三到第九节，神讲了耶稣基督在这里讲了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常在主的里边多结果子。第三节说，他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耶稣基督在这里边讲的这样的一个干净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包括他刚才讲的是修理干净，那么后面的这样的一个干净这个词呢，其实它玩的是一个文字游戏，因为它们是一个同一个词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变法而已。感谢主。结果子首先是要在于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也就是他讲的道。他讲的道是什么呢？他讲的道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神，也就是上帝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撇下一切，恨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从而在今生能够荣耀神，以至于说在我们死后能够有永远的永生在我们里面。这是神所说他的道，也就是他的话的这样的一种重要性。如果我们要结果子的话，必须要被他的道所接近。那么突破属灵生命成长的这样的一种瓶颈，也是要透过神的道来接近我们。因为我们什么很多的时候不愿意突破属灵生命成长的瓶颈，因为什么呢？我觉得现在过得很舒服，我活在最终依然自得，这是很多人的光景当中。我以前也曾经处在过这样的过程当中，或许我以后仍然会遇到这种情况。求主用他的道来接近。感谢主。这是神所我们讲的第一个真理，就是说我们如果要结果子的话，首先是要因着耶稣基督的道被接近。那么第二点是说，你们要常在我里边，我也常在你们里边，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够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边，也是这样。第四节讲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奥秘， 这个奥秘就是你们要藏在我里边，我也藏在你们里边。
那看起来好像有点拗口，
好像是如果我们藏在他里边的话，他们怎么能够藏在我里边呢？感谢主，我们如果说要藏在主里边，就是一种忠诚，对于耶稣基督的彼此相交的这样的一种行为来说，就是靠着被神的话所洁净，被神的话所建造，那么透过来与他相交，透过能够来祷告他，被他所洁净，荣耀神，这样的一种行为的话，也就是表现在我们顺服神对我们的这种带领上。耶稣在我们的里边，却是透过一种奥秘的方式，就是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自己不明白这是什么样的道理。那么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一篇的这样的一种信息，就是要用身体来荣耀神，因为我们身体乃是圣灵的殿。感谢主，我们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宝贝的宝贝在我们里边，就是有圣灵在我们的里边。这是他所传给我们这样的一种信息。那么结果子也是要透过圣灵来结果子，我们靠着自己是结不出来果子的。如果我们靠着自己能够结出来一些东西的话，那么这些东西也只能是宗教的仪文，也只能是一些日常的这样的一种活动，而不是说由圣灵所光照出来的，圣灵所带领出来的，圣灵所流露出来的，圣灵所给我们恩典赐下的这样的一种果子。感谢主，如果我们藏在他的里边，他也就藏在我们的里边，以至于说我们透过圣灵能够结果。接下来他从反面讲了一个，他讲到说，你们若不藏在我里边也是这样。什么样呢？什么样就是狮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够结果子。如果我们不藏在他的里边，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边，我们就不能够结果子。如果我们用世上的私利把圣灵所种下的果子给堵住了，如果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如果我们持续让圣灵担忧，神的果子就不能够被彰显出来。这是耶稣基督讲到这样一段，我们要藏在他的里边，以至于说我们能够结果子。那么我想呢，还是教会当中呢有很多的这样的一种疑问，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判断一个人到底有没有得救？就好像我刚才所遇到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一样。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你们从果子可以看出来树。如果一个人没有圣灵所结出的果子，没有从圣灵所带出来的这样的一种基督徒属灵的品格，以及他外在的这样的一种表现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是没有得救的。但是判断的标准不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人没有能力，没有这样的一种知识，没有这样的一种全知和全能知道一个人有没有得救。我们不判断人，唯有神在最后的时候判断他。所以说弟兄姊妹，不要轻易的判断一个人有没有得救，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权利，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资格。那么感谢主，第五节呢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边的，我也藏在他里边，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够做什么。这是重复第四节的这样的一种内容，好像耶稣在这里边绕口令一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是葡萄树。到最后呢说，你们要藏在我里边，我也藏在你们里边，你们若不在我里边，我也不在你们里边，如果你们在我里边的话，你就要多结果子。绕口令绕来绕去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在对于犹太人来讲，对于希伯来语来讲呢，它是重复，就说明这个事情很重要。如果这个事情出现了多次的话，就说明这个事情重要的不得了。就是耶稣在这里讲了一而再再而三的讲这个问题，就是要重复这个问题。那感谢主呢，我们知道这个，举一个例子，就是所谓的圣哉圣哉圣哉，他说过三次的话，就说明这个事情就是圣哉的不得了，圣哉到一种程度呢，就是我们已经无法测透的这样的一种程度。那感谢主呢，是他要强调说，我们要藏在主里边，我们要在他的里边，以至于说我们透过圣灵，透过他在我们里边能够结出圣灵的那种果子。那么第六节他讲的说，人若不藏在我里边，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 我们刚才讲到说，这是耶稣在这里讲到的是，我讲呢，在很大一种程度上讲的是犹大。那么在教会的历史当中，也有很多的人是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当中，不与葡萄树相连的这种枝子，那么仅仅是这样的一种枝子而已。那么他们是死的枝子，他们不与树连接，以至于说他们要被丢在外面被火烧了。不在主里边的这样的一种下场呢，很多。我在中国大陆服侍的一个教会啊，首先呢，我不配。首先讲这样的，我不配，就是说服侍的一群弟兄姐妹是什么呢？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开始信耶稣的人，也就是说一群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太，以他们为居多。那其中有一位弟兄呢，因为耶稣的名的缘故，在监牢里面住了十几年。这是忠心的在主里边的这种枝子。另外的一些枝子是什么样呢？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的教会当中呢，会有很多的人因为要控制教会，因为要做所谓的地下党到教会当中来，他们不是在耶稣基督的枝子上面。那么到最后的时候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其中有一个人叫李辅文，是上海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教会的牧师，他到最后他被红卫兵打得不得了，说他说别打了，咱们都是自己人。我不记得是周恩来还是谁颁发的党证，你们过来看，红卫兵一下子吓得不得了，这确实是自己人，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隐藏的这么深，或者说我们讲的那个潜伏的这么深。我想呢，潜伏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边，而跟耶稣基督没有任何的关系，这个人是何等何等的可悲啊。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如果你在教会当中，你一定要跟我们的耶稣基督建立这种关系，你跟别的东西建立关系没有任何的这种益处，对你的生命没有任何的造就，你或许得到今世的这种好处，但是对于你自己来讲，你需要被丢在外边被火烧了。我想弟兄姊妹们一定要跟我们的主建立这样的一种关系，也就是信靠耶稣基督做自己的救主，接受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边来管理我们，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这样的一种选择。在座的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朋友们，我劝你，切切实实劝你，用归经传道的话来讲，我求你接受耶稣基督做自己的救主吧，因为这是永生的福分在你的里边，如果不在他的里边，他就会被火所焚烧，被丢在外边，这是何等可悲的这样的一种下场。感谢主。我们来看第七节，他说你们若藏在我里边，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边，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第三节里面讲的说，他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第七节里面讲到说，你们不要因为被干净了就算了，而是说要让我的话常常的在你们的里边，以至于说让我的话要能够成为你们活水的这样的泉源，有圣灵来让你们记起我给你们的话，你们能够活出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话有没有常在你的里面呢？你说我不错啊，我会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跟我一起背好不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够哎，就只有一节。我劝弟兄怎么样，多背一些圣经。首先我很惭愧，我自己也没有做得很好，但是呢，我愿意从今天就开始，愿意多背的圣经，愿意让神的话能够住在我的里边，以至于说让神的话能够来改变我，就好像让他的话来改变我，洁净我一样。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他说我的话要藏在你们里边，凡你们所愿意的就给你们成就。
好像说主啊，很多弟兄姊妹已经听过这样的道，那我就简单重复一下，我今天需要50,000块钱，这个是我所愿意的，求你成就我吧。我想呢，神可能在这里头的意思不是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感谢主呢，就是我们要在他的里边，你去分他的话语在我们的里边，因为我们要如果在他里边的话，圣灵必保守我们，帮助我们记住他的话，并且让他的话来管理我们。那感谢主呢，这是他所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那么刚才讲到说我们要来跟他的话语建立关系，那么接下来建立一个关系，就是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讲的是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要透过与神之间的这样一种对话。我为什么讲对话呢？就是普通的这样一种祷告已经被成为是主啊，就好像我儿子经常祷告是感谢主，阿门，没有听神怎么讲，这不是祷告。我想这个不是我们平常所认为的这种祷告，真正的这种祷告是说与神对话，因为神会要告诉我们我们所要求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回答。感谢主，这是我们要与神建立这样的一种关系，突破属灵生命成长的瓶颈，要与主之间有亲密的关系，就是经常的来祷告他，经常把我们心里边所愿意的来告诉他，以至于让他知道我们的神绝不是那位神高高的坐在宝座上把所有的旨意全部都隐藏起来，你们就慢慢的找吧，找了半天还是找不着。然后呢，我们的神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神，他是如果我们祷告他，他就会显给我们他的心意是什么，就好像他说的是一样，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接下来的第八节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突破属灵生命成长的第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要多结果子。这个多结果就是靠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样的一种情况，要结出圣灵的果子里面，也就是说圣灵那种九种果子。然后接下来就是你要你自己的属灵品格要得一个建立，以至于说你所做出的事情是蒙神所喜悦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是第九节开始。第九节说，他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一样。我们与耶稣基督建立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是要以一个顺服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在他的里边一定是以顺服他的旨意为这样的一种出发点。那么我们的神跟别的神不一样，别的神是什么样的，初一十五给我上点猪头肉我管你一年，我们的神是什么，我们的神是你接受我做你的救主，从今以后你生命的所有权，你一切所有的所有权都归了我了。我们的神比那些所谓的神更加的要求多，但是这样的一种要求是一种慈爱的一种要求，这样的一种要求呢是要让我们住在他的里边，以至于我们能够结果子在他的里边。感谢主，这就是他所要我们来爱他。那么这样的一种爱的关系呢，是一个是一个一连串的什么，就是又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他说父爱子，然后呢子因顺服而爱父，然后呢子爱门徒啊，门徒因顺服而爱子，然后呢我们门徒因爱子从而能够证明自己是顺服并且爱父的，那么门徒被子所爱，以至于说能够彼此相爱，是不是又这样好像绕口令一样。那么这样的一种爱的关系就是一种传递的关系。那么父爱子，以至于说子因顺服父而爱父，那么子爱我们门徒，以至于说我们因为顺服子而爱父并且爱子，因为爱子就是爱父。那么接下来呢，
门徒爱死并且这样的一种顺服，证明我们是能够爱父，因而被子所爱，以至于说最终的结果是我们活在两种，就是爱子，也就是爱神和爱人的里边，就是最终归结的里边，就是要透过这样的一种彼此相爱，在这样的一种里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呢，说第十节，第十一节里面讲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你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透过爱子顺服子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并不是一种非常非常难的事，因为如果没有圣灵住在我里边的话，必定有这样的一种喜乐赐给我们，以及说让我们的喜乐能够得以满足。接下来回到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就是我们突破属灵生命成长的瓶颈，要透过第三个、第四个方面，就是要透过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方面。他说，第十二节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第十二节里面讲到了一个，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个彼此相爱所用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是现在进行时，你们要持续的、一直的、不断的相爱。这个相爱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呢？这个标准就是像我爱你们一样。像我爱你们一样是什么样的爱呢？就是我道成肉身，为你们舍命，为你们洗脚，来好像做你们的奴隶一样，这样的一种爱。弟兄姊妹，我们经常彼此相爱的，就是如果我今天跟他说两句好话，握握手，哎，你好，这已经不得了。但是神所要我们相爱，是要爱到一定程度，爱直到被伤害。因为要爱一个人的话，必定要付出风险，你是很有可能被伤害的。感谢主，因着死，也就是耶稣基督所爱我们这样的一种行为，我们有了这种彼此相爱的这种榜样，就是要像耶稣基督爱我们一样，我们去爱我们彼此的这样的一种弟兄姊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样的经文，就是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朋友这样的一种关系。你人为朋友舍命，然后接下来说呢，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那么我不称你们为仆人，那么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所都告诉你们。在耶稣的那个时代里，有很多的这样的一种奴隶。那么奴隶呢，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而朋友则被告知做事的这样的一种动机和目的。在座的很多在大学里面教书的教授，那么他们跟自己的学生之间呢，有很多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我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如果教授把你当成是一个学生，或者当成是一个自己可尊重的一个人的话，他不一定会告诉你说你做这个实验是什么目的。那我们去投稿，投稿完了之后呢，有这样的一个审稿人的意见回来之后，那么他会告诉你说你要做这个实验，你做这个实验到底是为什么要补这个漏洞，是从正面来说明这个事情，还是从反面来说这个事情，他要告诉你。如果这个教授不告诉你的话，他没有把你当成是他的朋友，而是他的仆人。那么在旧约当中，有两个人被称为神的朋友，第一个是亚伯拉罕，第二个是摩西。那么我曾经呢，在我们神学院里面一个姐妹呢，曾经跟我们分享过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现在成为神的这样的一种朋友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我当时呢还不是特别的赞同这样的一个观点，但是呢感谢主，实际上我知道这样的一个真理实在是太奥妙了，太喜乐都不得了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可以称神为哥们，你知道吧？朋友这个词呢，如果我要称我的朋友，我称是我哥们啊，这样的一种关系在这样的地方。当然呢，你一定要对神有这样的一种敬畏的心，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定要有敬畏，又有这样的一种朋友这种关系。那么这个有一个作家叫 Dallas Willer， 然后呢他说呢，上帝是一个幽默的上帝。然后有一天呢，他祷告神之后呢，他说我清清楚楚的在我的灵里边感觉到上帝在那哈哈大笑。 啊，你祷告的这件事情太好玩了。也就是我们与神这样的这种关系，不是一种冷冰冰的主仆的这种关系而已，而是说我们与神这样的关系，也是说他称我们朋友这样的一种关系。感谢主，这是神所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就是我们与我们的朋友，也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之间是这样的一种朋友的关系。这样的一种朋友的关系，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要告诉他。那么这是操练彼此相爱的其中的这样的一个方面。那么接下来呢，他讲到说，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们结果子不是我们自己能够结的，也不是我们自己要结的，乃是神所赐给我们这样的一种命令，也是神所拣选我们，赐下圣灵给我们，让我们去结的这样的一种果子。我们的结下这样果子，如果我们求神的话，他必将会成就给我们。那么祷告蒙应允的这样的一种条件，乃是顺服并且结果子。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已经信耶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么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结果子的这种行为给显露出来。那么吩咐的这样的一种目的呢，是要门徒彼此相爱，就是第十七节当中才讲到。我们知道呢，彼此相爱这件事情对于约翰来讲非常的不容易，因为约翰被称为雷子啊，不是这个黑化那个雷子的这样一个意思啊。那么这个雷子是指的是他脾气很暴躁，曾经有一位啊，这个他们有人不接纳他们，然后呢，他就跟耶稣说，他说主啊，要不要我们求上帝降火下来把这个地方给烧了，这样的一种火爆的脾气。而且这个约翰呢，他非常不容易相爱，是因为什么呢？他自己是有野心的。他的野心是什么？他的野心是因为他是耶稣的表弟，他就说他求他妈妈，他说妈妈，他是萨罗米，他说你去向耶稣说，当你得过降临的时候，能不能够让我们雅各和约翰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他有这样的一种野心在里面。那么让他去爱其他的人不太容易，特别是爱彼得。因为什么呢？因为是竞争对手哎，彼得是好像是公认的老大似的，那如果他要坐左边呢，我坐哪去啊？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但是我们知道神的话最终把约翰给洁净了，并且因为神的话住在他里边，他就结出这样的果子来，以至于说这样的一个雷子最后变成是一个爱的使徒。我们如果读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的话，就会发现这样的一个使徒里边饱含这样的爱在里边，就是因为神的话接近了他，以至于说让他结出这样的一种圣灵的果子来。感谢主，我们读了这样的一段经文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觉？这到底跟我们突破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瓶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刚才讲到几个方面，那么首先的一个方面就是要被他的道所洁净，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在他的里边，以及是用他的话在我们的里边。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要祈求神，再接下来就是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要彼此相爱。感谢主，神所赐给我们这些，这里我们很多的时候都知道，我自己也非常的挣扎。有一个教授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说我家里边有一辆 Camry， 还没认识轿车，我读了各种各样的说明书，我在论坛上看了各种各样的驾驶技巧，你知道吗？为了做这个事情我还专门学了日文，我只需要把日文的 Camry 的说明书给看明白了，但是最终我没有开那辆车。弟兄姊妹，我想我自己属灵生命当中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瓶颈也在这样的一个方面，就是我懂得太多，但是我却没有行出来。我的属灵生命成长的这样一种品格没有真正的把它活出来，以至于说像一个泉水一样不断的涌流出来。那我学过一门课，它叫属灵生命建造，这门课
我们老师说，如果你把这门课说的东西都忘了的话，你请记住一句话，它叫 Ministry flows from being。他就是说你的事工一定是从你的品格来流露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知道了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所做出来的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办。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如果想要锻炼身体这种肌肉的话，我们到这个体育馆里面去，我们去扛扛这个杠铃，我们去跑跑步，也就是我们的肌肉可以被锻炼。但是在我们属灵生命品格上面，我们怎么来锻炼呢？我想呢，很多的教会都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教会也在做，但是呢，我想有成长的这样的一种余地，就是要透过门徒训练这种方式。如果不训练，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门徒。那么训练门徒要有几个方面，首先就是要对神的话所洁净，接下来是要让神的话住在我里边，还有就是要祷告祈求神，再有就是要操练彼此相爱，来遵循神的命令。那么这些东西都是在你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之间建立这种关系，他可以能够来带领着你来做这些事情，不仅是他要求你做，就是弟兄们给我上，还是说兄弟咱们一起成长吧，感谢主，这是这样的一种属灵生命操练的品格，以至于说我们透过这样的一种操练能够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仆人，结出圣灵的果实来，那么以至于说可以彼此相爱。我跟我们教会的昆明弟兄有谈过这个事情，就是我说我讲了这群道之后，最后到底应用在哪个地方，我不想就是隔靴挠痒，然后呢讲完之后大家听了完了之后就回家了，就过两天好像李东曾经讲过什么东西，我不愿意这样子啊。有些上回那个郭弟兄曾经跟我讲，他说我不记得你讲过什么了，我就觉得你是标题党下驴吧。感谢主，今天开始咱们活在枝子上好不好，一起来住在主的里边，一直可能够操练彼此相爱。从今天开始，从操练彼此相爱开始，你能不能够在你待会儿到去吃饭的这样的一个时候，今天没有吃饭啊，今天你可以跟弟兄姊妹一起来祷告的这种时候，你拍拍他的肩膀，他说啊，弟兄最近过得怎么样，还好不好，兄弟怎么样，从这样的时候开始。那么能不能够从这样的一个时候开始，就是我们教会里边属灵的领袖，去年都已经过了3年的这样的一个信徒，你能不能够找一个人，你说我愿意跟你一起来成长，我虽然过得也不咋地，但是我愿意跟你一起来成长，以至于说我们一起来操练属灵的这样的一种品格。在这里我想做一个广告，我现在在学一门课叫门徒训练这门课，然后呢我招募一位弟兄不好意思姐妹，因为不太方便，我招募一位弟兄，然后呢跟我一起来学约翰福音，然后我们来操练属灵生命的品格，不是说我有多大能量我比你强多少，而是说我愿意一起来成长，名额有限，报名从速。OK， 好的，那么这是怎么样来操练属灵这样的一种品格。那么对于还没有信耶稣还没有过3年的弟兄或者姐妹，你能不能找一个人，你说我愿意来跟你一起来学习，你能不能够来带带我，我们一起来学习。我想呢，我希望我们教会里边能够成为一个门徒彼此造就的这样的一个教会，不是说成为一个运动，而是说成为一个常态，能够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的能够建造。感谢主，求主来带领我们，以至于说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住在主的里边，让他的话住在我们的里边，我们时常的来祈求他，我们也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就是能够操练彼此相爱的一个基督徒，不是一个知道日文的说明书是怎么样的一个基督徒，而是说能够成为一个切切实实
把这些属灵的品格操练出来的这样一个基督徒。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今天的这段时间求你来洁净，主要真的是你的道来洁净我们，你的话住在我们里边，你一句一说我们来祈求你的时候能够结出属灵生命的果子。你自己的仆人不是什么专家，不是什么学者，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人物，但是主，求你让你自己的话住在弟兄姊妹的里边，一句一说能够活出这样的人。圣灵在我们里边时常的催逼我们，提醒我们，一句让我们能够活出来。耶稣基督，求你来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做一个操练属灵品格的这样一个基督徒。也求你来祝福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有门徒训练的这样的一个教会，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能够切切实实的能够成长。谢谢你，祝福你自己的教会，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